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读的经节在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第11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人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敬拜，也谢谢你让我们这时候可以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接着你的仆人在你面前所思想所预备的信息，让他能够成为你话语流通的管子，把你的生命之道讲得清楚明白，好让我们每个人生命得着更新变化，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我们这次与主你会面，再次领受到你的生命之道，也让我们再次晓得怎么更好的跟随你，所以把以下时间交托，求主掌管讲台，掌管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得着你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第三军的一个士兵，他服役了一段时期之后呢，他就被遣送回后方休息。当他抵达后方休息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感激他的一个将军，所以他就写信给他的一个将军，就是巴顿这个元帅，谢谢他为士兵们做很多的安排，各种的帮助和照顾。巴顿将军他收到信之后，他也回一封信给这个士兵，他说35年之间，他常常为这些士兵谋求福利，照顾他们。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收到一封信来道谢的，来说谢谢，这还是第一次，35年第一次收到一种所谓向他表示感谢的。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每天领受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看顾，得到神的施恩，特别我们领受神宝贵的救恩，我们有没有向神感谢？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们等一下看的这段经文特别提到，里面有一个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俯伏在耶稣面前来感谢他。那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怎么样来向神感恩图报。我们蒙恩，我们是不是感恩，以致我们可以恩上加恩？那这段经文这里17章第11节就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那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这是耶稣第几次上耶路撒冷的？如果我们根据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第三次到耶路撒冷，第一次是在第9章51节到52节，那里说到耶稣被接上圣的日子近了，那么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来为他预备地方。那么这是9章51到52节，这是第一次在耶稣到耶路撒冷去。那第二次是在路加福音13章22节，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来教训的。那么第三次就是这边11节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是第三次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那我们如果知道圣经以色列的地理，那么加利利是在最南部，最北部啊，最北部，加利利是在上面，撒玛利亚是在中间，耶路撒冷是在下面，所以从北到南，加利利、撒玛利亚才到 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这里说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不是说经过加利利和撒玛利亚？为什么撒玛利亚才到加利利？那 也有人说这是可能是指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那无论如何，圣经这里没有说到耶稣进去哪一个村庄，只是说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所以有理由相信说，如果真的是直接下来的话，应该就是加利利到撒玛利亚。那为什么又不是直接下去耶路撒冷，而是弯回去加利利呢？那我们相信说，耶稣是专程到那个地方，刻意去那里，好让这十个大麻风可以遇见他。那这真的是反映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不是人来到耶稣面前就寻找到耶稣。如果那十个大麻风病人，耶稣没有到那个地方，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迎着耶稣。所以一个事实就是，是今天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主耶稣是专程来到这个世界，照着父神的计划，救世的计划，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主动的来到神面前，是神主动向我们施恩。我们今天会认识神，会求告耶稣，是因为神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他。可能一而再再而三我们都听过，但是我们没有兴趣，我们没有认真的看待。不过神还是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听到，再一次的被邀请来到教会，以致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以致我们晓得求告他。这是神向人施恩，神专程让人遇到他。神，我们看到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特地到那个村庄，好让这些麻风病人可以遇见他。那我们分两点来思想这段圣经。第一，神回应人一种真诚渴望的呼求。神回应人真诚渴望的呼求。首先我们就看到说，这十个大麻风病人是很绝望的。那麻风病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呢？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刚开始染上这种病的时候，没有什么察觉到什么。不过当这个病菌细菌继续遍布在他整个身体上，就会影响到他的神经系统。那么他们身体就好像一群一群的蚂蚁在啃食着他们身体上的，无论是面部或者身体上各样的器官，以致他们的这个神经功能受损害。他们的眉毛、他们睫毛、他们的鼻子、耳朵被侵蚀了，然后开始多脱落，手脚、脚趾腐烂、溃烂。麻风病就是这样可怕。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被火烧到，我们会感觉到疼痛，因为我们有知觉。但是麻风病人他们被火烧到或者被东西压到，他们因为神经功能已经失去了，所以他们不有知觉，继续让它烧，继续让它压着，以致继续的损坏，继续的在那边溃烂，最后变成畸形，越来越可怕。那这是麻风病。在14世纪曾经爆发所谓的黑死病，当时是可以说是欧洲的这个大瘟疫，在1348年到1352年间，把整个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大概2500万的人断送生命。当时这个传染疾病的人，他们在胳膊或者大腿上还有身体各部位，无论是手指脚趾，特别是就呈青黑色，所以被称为黑死病。那通常这些病痛被传染到的时候，没有说发热的症状，也不会太感觉到，但是忽然间爆发起来就剧烈的呕吐，大概三天里面就去世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所以很少人幸免。那当时也没有隔离的措施，也没有隔离的地方，因为当那个黑死病一传播到那边一个城一个镇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是，根本没有来得及所谓隔离。不过当时也没有这样的隔离的尝试，也没有正确的医治方案。那这是当时的欧洲的黑死病。其实在十多年前2003年新加坡也爆发这个 SARS 非典型肺炎，就是所谓的严重急性的呼吸道综合症。这个非典型肺炎当时新加坡有200多人被感染被隔离，30多个人包括一个医生去世。那当时这个所谓的 SARS 这个非典型肺炎， 我们说谈言色变，真的大家如果打一个喷嚏的话大家都避开。那我们说进去搭电梯的时候不要用手碰触，就要用一支笔或者用一个东西，免得我们被传染。所以我们当时说啊，要多洗手，要消毒等等。甚至当时我们也在讨论说，崇拜完之后我们一般上我们说握手平安平安，那我们要不要站在前面握手，你握手大家也都害怕，所以我们当时也真的没有所谓握手。所以当时啊，因为这样的一个非典型肺炎，无论是在香港、在台湾、在中国、在新加坡传播得很厉害的时候， 到处都死了好些的人。那么如果你有发烧或者有咳嗽的话，你自己最好隔离在家里面啊，不只是我们说是个沙士这个病毒，现在其实很多我们说最近这个什么蚊子啊这些病毒大家都所谓啊最好是隔离，最好是隔离。那当时的这个麻风病在耶稣的时代，当一个人被断定是麻风病呢，他就被定为说不洁净的人，需要从人群中赶出去，他们拒绝人接触他们。那么这个麻风病人他就与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或者兄弟就隔离了，他们就和以前的朋友、劳动、工作这些全部放下，这些都失去了，他们被隔离到城外，他们只有靠着家人亲友啊，提供一些食物、衣服或者需要的东西，放在一个指定的地方，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啊，这些麻风病人就去拿，因为他不能与人群啊。当他们走到街上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人，他们要敲击一些声音，叮叮咚咚的声音，大喊说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好让这些人都可以避开，不会被传染。特别在利未记十三章就讲得很清楚，麻风病真的是与世隔绝，他们在犹太人当中麻风病被看作是罪人，有罪的人是因为犯罪。因为在圣经里面几位所谓的我们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因为犯罪而染上麻风病。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因为基督诽谤摩西，所以染上麻风病。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也因为贪心，所以他也得了麻风病。乌利亚王因为月前自己擅自烧香，所以他也得上麻风病。所以当时麻风病普遍被认为看来这是犯罪，得不到神的祝福，受到刑罚。那麻风病被人看作是犯罪的记号，因为麻风病会传染，而且传染得很快，有的时候传染到不知道的时候病发起来就没有办法。那今天罪也是如此，我们常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不要三天了，三个小时三十分钟就可以学坏了。犯罪是不用人教的，犯罪是传染的，看一下就被传染了。赌博、抽烟、喝酒、上网页、浏览这些色情网站等等，这些很容易被传染的啊。如果现在罪里面上瘾了，被罪捆绑，就使到人与神的关系破裂。若在黑暗里面，罪就使到人与神的关系破裂隔离了，所以罪就使到人活在黑暗痛苦当中，就像当时这些麻风病的一样。那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都体会到我们在黑暗里面，就像保罗说我们是与基督无关，我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是局外人，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麻风病就正像世人这样的光景，充满着污秽罪恶，没有盼望，似乎只有死路一条，这是罪人的写照。我们面对黑暗的权势、罪的捆绑，与神隔绝，身体心灵受到煎熬痛苦，那么罪的担子压住越来越沉重，就像麻风病人身体是越来越腐蚀肥烂，最后是难逃一死。那这十个大麻风他们求告耶稣，那有一个人回来，至少这里我们说耶稣说他是外族人，那圣经的作者路加说他是撒玛利亚人。那么其他呢，其他九个是不是犹太人呢？至少有撒玛利亚人，有犹太人，也有其他，可能也有其他 民族的人我们不晓得，不过他们都是同病相怜，被人赶逐在城外那边，没有办法到他们犹太人社群当中生活。他们似乎在军里面就是不分彼此的，都一样。特别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轻视撒玛利亚人的，是觉得撒玛利亚人是不纯正的犹太人，是混种人。那么虽然在律法在敬拜一些有相似，但是他们犹太人轻视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不过当落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同病相怜，彼此帮助，大家都在城外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十个人无论是撒玛利亚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其他种族的人，在剧里面都不分彼此，都一样黑暗痛苦当中。所以我们常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人在罪恶里面就是如此。那这十个麻风病人看来就是绝望的，不过当中他们在绝望当中有一些希望，为什么？因为耶稣到那个地方，十一节十二节说，耶稣到经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然后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这十个麻风病人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有撒玛利亚人，有犹太人，怎么同时出现在那个地方？有理由相信他们曾经听过耶稣，虽然他们大麻风，但是他们耳朵会听闻的，他们听闻到耶稣曾经医好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耳聋的，甚至耶稣也医好过他们当中的大麻风病人，可能都不在他们当中，耶稣医好的。圣经的确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40节到45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啊，如果你肯，请你叫我洁净。而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这个人就好了。然后耶稣本来叫他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但是这个人却到外面传开，以致耶稣不能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到外面旷野的地方。所以当时也有一个麻风病人好了，所以有理由相信这些麻风病人他们听过，也许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好了，没有在他们当中了，所以他们现在听闻耶稣经过那个地方，他们就在那里等候耶稣。等候了多久我们不晓得，无论如何当看到耶稣进城来，进这个村里面，他们就引着耶稣。为什么这里说他远远的站着？远远的站着，这里远远的站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不配，特别他们是麻风病，不洁净，不能太靠近人，需要保持一个距离。他们不能太靠近人群，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不过他们感受到自己真的是不配合人在一起，特别他们有这个麻风病，远远的站着。这就是我想到圣经里面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有两个人到圣殿去，一个是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来到圣殿，他自言自语的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奸淫不义，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成十分之一。他做很长的祷告，圣经说他是自言自语。那另外一个税吏呢，他远远也是远远的站着，垂着胸，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当然耶稣讲那个比喻就说，究竟哪个蒙神悦纳呢？哪个在上帝面前眼中是被看为义的呢？就是这个税吏。那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存着什么态度？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大摇大摆的，神一定赐福我的，神一定要施恩给我，还是我们真的是存着一个不配，感觉到不配？当然我们不至于说远远的站着，我们是凭着信心，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以致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面前。但是我们是存着一个恳切求神施恩的态度，就像这十个大麻风病人，当他们知道耶稣进来了，他们觉得自己不配，他们也不能太过靠近，在律法上他们没有办法太过靠近这些好的身体健康的人，因为他们大麻风，所以他们远远的站在那个地方，他们不是静静的站着什么都不做，他们迫切希望得到主的医治。所以他们这里说什么，高声的喊就说，夫子耶稣可怜我们吧。我们说是耶稣特地经过那个地方让他们遇上， 虽然耶稣特地经过那个地方让他们遇上，不过也需要他们自己约出来引着耶稣。今天我们是不是引着耶稣，还是我们背向耶稣？我们过去都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背向神的，不会说引着，不会说向着神来呼求他。是神今天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晓得引向他，所以这是人应尽的本分。那你听到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夫子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说：“可怜我们吧。”他们不是说夫子耶稣医治我们吧。那可怜我们吧和医治我们吧有什么不一样吗？医治我们吧不是更直接吗？你说他们真的是来寻求医治吗？肯定啊，因为他们身体不好啊，他们长大麻风啊。那为什么说不是说医治我们吧，他们说可怜我们吧？他们真的看到自己是不配的，他们知道只有神怜悯他们才能够得着医治，只有耶稣有怜悯的心，他们说可怜我们吧。当他们高声说父子耶稣可怜我们吧，主看见了。这里不是说主听见，其实主已经看见了。他们我们要说大麻风的人，他们不只是身体有些部分脱落或者毁烂了，他们声带可能也都不好了。不过十个人至少可以高声喊，那耶稣不是因为他们高声喊 他才听到，就是说耶稣看见，早就知道。耶稣看见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去给祭司查看，我们还没有好啊，还没有去给祭司查看做什么？他们没有说耶稣医治我们啊，叫我们去给祭司查看做什么？祭司过去查看我们就是定我们是麻风的，现在叫我们去给祭司查看做什么？他们如果继续站在那个地方不要去，你先医好我们，我们才可能去。那么他们真的永远没有办法好。圣经说他们听到耶稣说，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是耶稣医治他们的方法，他们去，他们听话顺服，他们就得洁净。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大能作为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说过他曾经用手动了慈心，用手摸这个大麻风病人，这个大麻风就洁净。那现在耶稣不是跑向前一个个十个一个个摸他们，他们就洁净了嘛。那耶稣怕到他们当中吗？肯定不是。耶稣其实有一句话，你们洁净的都可以，但是耶稣却没有说告诉他们说你们洁净，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自己给祭司查看。这个把身体就把自己给祭司查看，他们很热切的呼求说求主可怜我们吧。那耶稣回应他们，既然你们说可怜你，耶稣说耶稣真的可怜他们，可怜他们就是包括医治他们，耶稣真的要医治他们，所以才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身体。因为按照利未记十四章过去我们听过我要传道讲利未记利未记十四章第二节的那边就说到，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去带他去见祭司。那么特别十四章一到二十节就说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要怎么样证明他洁净的呢？他必须在营外，自己的营外住七天然后要剃毛啦，怎么样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肮脏或者浑身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要在营外洁净七天，然后洗净自己身体各方面，然后才去给祭司查看，而且带上洁净的礼祭物。那么按照旧约圣经的记载就是这样，我刚才已经说了，无论是麻风病或者麻风病洁净，就是说怎么断定这个人麻风病呢？祭司断定，不是医生的，祭司就是断定这个人是麻风病被赶出城外要怎么样表明说你这个人洁净呢？也是由祭司来确定已经洁净了，已经洁净了，真的好了，那么献上祭物，他就可以回到社群当中生活。 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实际上他们去的时候还没有好的啊，他们站在那边还没有说我已经好的去，他们是去的时候还好哦，还没有好怎么去呢？从逻辑上来看好像很不合理，主啊你医治我们我们才可能去啊，为什么叫我们去呢？我们还没有好怎么去？即使已经断定我们是麻风病人，去做什么呢？那为什么他们去？整个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相信主的话，他们顺服绝对听从主的吩咐。那今天如果主吩咐我们做一件事情看起来好像很不合逻辑，好像不合理，那我们是不是顺服？我们会不会去做呢？很多时候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看法去分析处理事情，合理或者不合理，可能不可能，还没有好怎么去呢？人之常情哦。我们就看到曾经彼得在海上捕鱼，一整夜打不到一条鱼，当时早上他和同伴把船靠在岸边休息补网，刚好耶稣到那个地方，耶稣讲到很多人群众很拥挤，所以耶稣就上了彼得的船，然后叫彼得说把船稍微撑开离开岸，然后耶稣把彼得船当作讲台在那边教训人。对彼得来说，哎呀反正他也没事可干，他也要听耶稣讲到，哎呀稍微离岸，轻而易举，彼得也很乐意啊。但是当耶稣讲完道之后呢，耶稣对彼得说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这个对彼得来说就很不容易，我整夜劳力都打不到什么，耶稣你是谁？你只是一个夫子，讲道你行，教导你行，木匠可能你也行，但是捕鱼你行吗？在人来看彼得是经验老道的渔夫，整夜劳力都打不到什么，不可能有鱼的，叫我下网打鱼是不是浪费时间？彼得不是停在那地方，他的确说我们整夜劳力打不到什么，这是一句有点觉得耶稣你叫我下网打鱼很不合理哦。但是他最后说但依从你的话，依从你的话，最后他就真的出去。当他出去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呢？神迹就发生了，他下网就圈住许多鱼，甚至网险泄裂，捞上来的鱼不够装，他们就招呼另外一艘船，结果鱼装满了两艘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你就看到这个真的是本来一条鱼也没有，现在听从主的话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两艘满满的船，甚至圣经描述说网险些破，不过没有破，船要沉下去，但也没有沉，这是神的保守。结果两艘满满的船，彼得看到这一幕神迹，彼得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他不是，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思他根本不要出去，但是彼得顺从主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作为有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听了他的话相信，我们就去做，我们就看到神迹，我们就看到主彰显他奇妙的作为，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看法觉得合理不合理才去做。那这十个大麻风他们听到主说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相信他们就去了，他们听了就遵行，结果他们看到神的作为。那身体什么时候好的呢？就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完全听从主的话语吩咐，在走向去祭司的路要给他查看的时候，他们麻风病就解禁了。那走了多远，圣经没有说他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没有说一开始去的时候，只是他们去的时候，就是 continue， 就是在走去的时候，没有说一开始去的时候啊，没有一开始啊，就是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是在行走去的时候就好了。我们不知道走了多远他们好，慢慢慢慢这样哇，越来越不一样。所以其中一个看到自己已经好了，就迫不及待的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那怎么知道自己好呢？肯定他看到他肉长起来了， 以前毁烂的地方，以前根本脱落的地方，现在完全康复。这个好像婴孩的肉一样，孩童华发的肉一样，他明显看出自己是不一样，所以他就还没有去向这个祭司查看，宣布他是不是洁净。对他来说，我真的已经洁净了，我真的是耶稣一号，他就回到耶稣面前，归荣耀给上帝，而且俯伏敬拜耶稣。他肯定自己好的，看得出的，清楚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如果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已经清楚知道的，真的体会到，虽然可能还没有洗礼，虽然可能还没有做一些什么侍奉，但是你清楚知道，哎，罪的赦免，那种属天的平安，赦罪的喜乐，那真实的，你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你看到说你以前说话，你以前是这样，但是现在信主了，主耶稣拯救你，你真的体会到生命的改变，是不是来到主面前归荣耀给他呢？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旧约里面，亚兰国有一个将军乃曼将军得了大麻风，本来堂堂一个将军得了大麻风，现在麻风真的要与人隔离或者死路一条了。不过他从以色列国掳来的一个婢女告诉他说，你可以到以色列国，我们那边有先知可以医好你的大麻风。所以乃曼就相信，就听这个从以色列国掳来的女子，那么带着银子，带着衣服啊，带着这些礼物，也带着国王的信到以色列国去。所以亚兰王也给他一封信，那么乃曼将军就到以色列国那里去，开始是见以色列国王。以色列国王吓得半死，哇，你来叫我们怎么，你麻风病怎么可以叫我们医治你？不过来圣经说到以利沙知道的话，就对以色列王说，就叫他来到我当中。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说乃曼将军到以利沙那边去，以利沙没有出来迎接他。这个乃曼将军，我堂堂一个将军你都不出来迎接我，岂有此理。就叫一个仆人来，叫那个仆人来做什么？来告诉他说，你去约旦河洗澡沐浴七次，你的肉就复原了，有这种事吗？所以乃曼将军很生气，难道我大马士革没有更好的水吗？还要在你这个约旦河这里沐浴七次？都所谓先知都不来出来迎接我，叫一个仆人来像什么话？所以乃曼将军很生气，想要走。不过他的仆人听了，就是跟他说，父啊，既然先知叫你做一件事情，只是到这个约旦河沐浴嘛，如果叫你做更难的事，你要好的话你都会做，何况这只是叫你去沐浴七次，你就照着去做吧。乃曼将军本来生气，不过听了他仆人的话，好，就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七次之后呢，圣经怎么说呢？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啊。圣经特别强调，他肉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那我们要说，乃曼将军的肉像小孩子的肉，只是在约旦河洗礼，约旦河沐浴七次，就完全像小孩子的肉一样。换句话说，本来大麻风这么可怕，结果现在完全好了。像小孩子的肉一样，就是滑滑润润洁洁白白的。那我相信说，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回来感恩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一定看到自己，难道耶稣的医治是比那个约旦河水洁净以利沙的这个神迹差吗？肯定这个长大麻风的一定是发现到自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真的回来向耶稣感恩，归荣耀给神，要见证这奇妙作为。所以第二段我们就看到，神喜悦人真心感恩敬拜。神不只是悦纳人，回应人恳切的呼求，这里说神喜悦人真心感恩敬拜，15节到19节。当人照着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可能开始不一定感觉到什么，或者开始没有看到什么不同， 过当他继续下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越来越明显。就像这个大麻风病人，我们说他可能开始去的时候，他真的凭着信心去给祭司查看，没有发现到什么，不过后来越来越不一样，他继续向前走，他就看到身体完全康复了，就像小孩子的肉一样完全康复了。所以这是信心的功课。这里说他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圣经特别记载说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他回来不只是仅仅的感恩，他回来是敬拜耶稣，因为他意识到说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真的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大有能力的神，医好他。耶稣叫他们去原来就是医好他，他体会到了。虽然来圣经特别说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俯伏就是完全的全心全意的敬拜神，他大声归荣耀给神，他明白这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亲自的怜悯。大麻风本来就是绝路一条，不洁净的人怎么能够洁净呢？已经烂了的肉，已经断了的这些肢体怎么能够再好呢？那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到这个现在完全好的这个撒玛利人，他一定是很激动的，所以很高兴的回到耶稣面前，在那边感谢耶稣，归荣耀于神。那耶稣怎么样看待这个回来的撒玛利亚人呢？17节到18节，耶稣对他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请注意，耶稣没有说再回来归荣耀于我吗，再回来感谢我吗？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这里耶稣连续发出3个问题，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那10个大麻风的人，他们都得罪一只，他们都一起去，他们只要照住主的话，他们去。我相信不只是这个人好，那10个大麻风就去的时候他们都好了，因为这是圣经说的。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将荣耀归于神。所以耶稣在这里似乎叹息，人蒙恩之后呢却忘记感恩，在面对病痛需要的时候高声的求主怜悯，夫子耶稣可怜我们吧，但是得着洁净之后呢，他们好像忘记了。你说这9个人可能他们太过高兴了，哎呀，先去给祭司查看，宣布我们洁净了，献上礼物，会回到家庭，回到亲人当中，他们认为这是重要的。但是耶稣却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只有这个外族人，特别是以色列人看不起的这个所谓混种的不纯正的犹太人回到神面前。所以有位牧师他就提到说，他教会晚上的祷告会，他们每个星期也有祷告会，在祷告会的时候有时会有一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些弟兄或者姐妹来到他们当中来参加祷告会。为什么来参加祷告会？因为他面对困难，面对病痛，或者面对家里的一些事情，所以要求弟兄姐妹为他代祷。所以他说是很好的，所以大家都为着这个弟兄姐妹或者他家人祷告。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人又没有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问题解决了，咀嚼了之后这个人又不见了。所以这个牧师有一点叹息。那我的意思不是说，当我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说我们有问题不要来到教会祷告，我们真的应该提出祷告事项，但是我们也真的不要只是说有问题才来祷告，平时都应该来祷告，或者真的是神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向神祷告。当然有问题的时候来祷告都没错，但是不是停在那地方，好了之后就没有来了。我们就看四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四世纪都是一直循环的。以色列他们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就差派先知，不是，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所以当他们呼求神，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时候，他们日子好过一点的时候，他们又忘记神了。而忘记神之后呢，他们又在呼求神，落在困难当中，他们又呼求神，困难当中他们呼求神，神又在兴起先知拯救他们，之后他们又忘记神。人今天是不是就是一直这样？无论如何，耶稣这里强调说这是一个外族人，那九个在哪里呢？这个被人看不起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却是主耶稣这里特别提到的，这是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有什么特色？至少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有三方面。第一，真心感恩是一个个人的行动。路加这里说一个人回来，这里一个对比，本来有十个一起来呼求的，但是现在只有一个，那九个在哪里呢？那本来是十个集体在那边大声喊着，现在这个是一个人，他回来俯伏在耶稣面前敬拜。虽然是单独一个人，但是他却是知道这是一个需要。那今天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敬拜，我们回到神面前敬拜，我们不是跟着别人，而不是单单只是说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敬拜了，我只是来敬拜神了。你真的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是你个人的，别人可能就是跟着别人来敬拜，或者别人就是形式化，或者就是机械式的，反正我是基督徒我就来敬拜。但是是不是一个感恩的心呢？只有你真正个人是真的，我存着感恩的心敬拜，这是神所悦纳、神所看重的，是自动自发的。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个人的。那今天虽然你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大家都是一起来，不过你是不是个人真的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自己体会到说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神怎么拯救你、改变你，或者神怎么赐福给你，所以你存着个人，这是你个人的一种感恩的行动。所以真心感恩是一个个人的行动。第二，真心感恩也是有优先次序。我们说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都听从主的话，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把自己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十个人他们肯定开始，你看我你好了，我好了，他们一定会感到很惊讶，你好了，我好了，他们真的发现到他们好了。那为什么这十个人没有回来呢？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做一个决定，我要先回去，因为我们刚才向他呼求，他竟然医好我们，他真的可怜我们，他要回去。其他的人却没有想到要回去，他们可能就我们要先给祭司查看，我们要和家人在一起。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却说不，重要的是我要向他道谢，因为是他医治我们。他把这个看成是重要的，向耶稣感恩。他懂得什么是优先次序。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这样？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真的知道说什么是最重要，焦点是放在耶稣身上，不只是敬拜侍奉。我整个敬拜侍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耶稣做，是见证他真的在我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作为，行了何等奇妙的事。所以优先次序是把耶稣放在第一，纵使别人没有，我也是要来到主面前，我也是要向他感恩，不是跟着别人，不是看着别人什么有没有做。如果你真的觉得说神恩待你，神帮助你，就自己来到神面前，或者你自己就是有所行动，做应该做的回应，不是因着别人有没有做，是你自己感觉到这是需要的，因为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把这个放作最重要，焦点是在耶稣身上，不是教会，不是团契，不是弟兄姐妹。第三，一个真心感恩的人，他也真的是有一种具体的属灵的表现。那这个人他回到耶稣这里，他们之前他们是十个人一起，那圣经说他们高声说夫子耶稣可怜我们吧，现在他自己一个人回来，圣经也是说他大声的，他大声归荣耀于神，他还是有声音，他心里面充满着感激来到神面前。 而且我们看到他对耶稣的敬拜是俯伏在耶稣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个表达他心里面那种真实的谦卑，那种感恩。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他没有去回答耶稣问题，他没有说啊，他们九个就不要来了，我你看我自己来啊，我不晓得他们之间也没有说我们要一起回去，或者说啊，为什么你回去？但是对他来说，他不去讨论这些东西，他只是看到说我现在回来了，耶稣是我感恩的对象，我就是敬拜他，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一些啊评论啊，这些人不晓得感恩啊，这些人不晓得回来，你看是我自己会回来，他没有啊，他整个就是被耶稣的恩典里面吸引，他觉得他应该回来，他真心的感恩敬拜，所以主赐给他更多的恩典，使他恩上加恩。那这个懂得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主耶稣最后怎么对他说呢？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他本来就是可以活动，他不是瘫子，耶稣叫他起来才可以，他本来就可以活动，不过他俯伏在耶稣面前脚前，他是那种真的是很感恩，归荣耀给神。那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救了他什么？是什么意思呢？你的信救了你，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他不是得罪医治了吗？为什么救了他呢？有理由相信这里说，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现在完全得罪医治，不只是完全得罪医治，你现在不只是身体得罪医治，你的灵魂也得罪拯救了。因为从旧约圣经我们说，有些人基本上他们都认为说麻风病就是因为犯罪，无论刚才我们说提出那几个米利安啊、西哈西还有这个乌西亚王，那无论如何这个麻风病就是被祭司定为说不洁净的人，和群众分开，于是隔绝。所以当这十个麻风病人呼求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你们的罪得做赦免了，他们真的是在说主啊赦免我们的罪，他们不是，他们说可怜我们，这可怜我们是真的，他们包说可怜我们有罪啊，圣经没有提到这个可怜我们，如果我们照着他们的需要来说，他们可怜就是他们需要得做医治，他们不是求主耶稣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当然这里没有提到。无论如何当耶稣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拆开，耶稣只是医治他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很清楚说耶稣没有说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呼求耶稣的，他们是耶稣要可怜我们吧，他们是希望耶稣医治他们的大麻风。那耶稣真的医治不只是这个人，十个人他们去的时候都好了，耶稣没有说赦免他们的罪。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也会做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戚朋友祷告啊，他身体软弱或者他哪一些病痛，我们为他们祷告，神真的怜悯医治他疾病，但是他一定信耶稣吗？他可能还是没有信耶稣啊，他可能根本对福音没有回应，他也不知道你为他的灵魂祷告，他也不知道说哦，我好的是因为你为我祷告，是我们为一些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他的身体得做医治，这是神怜悯，但是不表示说这个人得做医治的话，他灵魂就得救，他肉体得做医治了，但是他不一定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里耶稣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耶稣指出说他是一个得救的人。那另外九个没有回来的人呢，他们虽然肉体得做医治，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耶稣的肯定，反正他们的罪没有得做赦免，灵魂没有得救。我们说麻风病得医治固然是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不一定是最宝贵的，最宝贵就是他们灵魂得救才是最重要。那一个人迷失在罪里面，最宝贵的是对他罪的赦免，被耶稣肯定他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得到了耶稣的肯定，他不只是身体得医治，耶稣在这里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灵魂也得做拯救，这是恩上加恩。和他一起来寻求主的这九个大麻风的朋友，他们不过是肉体得做医治，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双重的蒙恩，无论是身体或者灵魂都蒙恩得救，可以说他是恩上加恩，他不只是得到地上 肉体的医治，他得到天上属灵的福气。同样今天我们说，今天我们不只是单单看重地上几十年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怎么说啊，身体得做医治等等，这些都很好，但是最重要是不是永远宝贵的灵魂得救，这还是最重要。无论如何，通过这段圣经我们可以学习几个方面的功课。第一，人都会面对困难，面对痛苦，或者面对一些需要。麻风病就像罪一样捆绑人，叫人与世隔绝，与神隔绝。那当人面对困难，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是不是诚心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呼求神？神是回应人真诚渴望的呼求。当人呼求神，真诚的渴望求神帮助，神真的会回应。但是神回应要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去做吗？就像神回应他们呢，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他是不是真的凭着信心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今天当人面对困难呼求的时候，你叫他说祷告，你叫他说认罪悔改，他是不是真正的想要认罪悔改，还是要根本我现在只是要求得医治，我现在只是得着困难，我的困难经济或者我的哪一方面解决，至于信耶稣，至于是不是让耶稣做我的救主，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下次才看。他不完全听从，不完全顺从耶稣，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神的恩典。虽然很真诚的渴望呼求，神也真的是很乐意来回应，不过当神的话语如果叫他进一步去做一些事情，他不是真正的乐意去做。只有完全信靠顺服，不折不扣的照着去做，他才能够真正的蒙恩。那当我们真的是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蒙恩得救了，我们真的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献上真心诚意的敬拜？神是喜悦人真心感恩的敬拜，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敬拜？每个主日虽然我们是来聚会，那我们不是做礼拜堂的礼拜的堂徒，礼拜做礼拜，不是来这边做礼拜，是真的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神爱我，神拯救我，耶稣为我的罪死，今天是七日第一日，是见证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回到他面前敬拜，是现在真诚感恩的敬拜，以致我们在神面前继续蒙约纳，我们蒙恩感恩，我们得做神加倍的恩典，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是不是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敬拜，我们每一次有机会，我们真的诉说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真的来到耶稣面前，他俯伏在耶稣脚前存着感恩的心敬拜，归荣耀给上帝。就像我们九月背诵的经文记得吗？我们记得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我们真的是得到这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真的得到这宝贵的救恩，我们就是说感恩，照神所喜悦的，以敬畏的心来服侍我们的神，这是一个蒙恩的人应该有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体会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常常做一个感恩图报的人。在100多年前有一个下午，在英国的一个村庄，在田野那边有一个比较穷困的一个农民正在耕种，那么忽然他听到有人喊叫救命啊救命啊，原来一个少年人落在水里面，那这个农民他就奋不顾身的跳在水里面把这个孩子救上来，救了这个孩子上来，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获救的孩子是一个贵族的一个王子，是一个贵族人。那几天之后呢，这个贵族的家庭就带着礼物来向这个农民致谢谢谢他救了他的孩子。这个农民他开始是拒绝，他对他来说，我救人是我的应尽的本分，没有什么好拿你什么礼物。不过这个贵族家庭他真的觉得他很想真的是报恩，因为你救了我的孩子。那么后来在谈话过程当中知道他的孩子，这个农民的一个孩子也真的是想要出国读书，但是他们也面对经济困难，所以这个贵族的家庭就说不然我们保送你的孩子出国读书， 那农民本来是不想拿这份恩情，不过他真的是很盼望说他孩子能够出国去读书，所以这个农民也因着这个贵族家庭很认真的很愿意来帮助他，所以他也接受了这个贵族家庭帮助，可以保送这个孩子去英国读书。所以就这样的，这个农民的孩子就出国读书了。很多年之后呢，这农民的儿子就从英国伦敦圣玛丽医院毕业，因为他品学兼优，所以也得到英国皇家封这个爵士，而且他也得到1945年的这个诺贝尔医学奖，他就是亚历山大弗莱明青霉素的发明者，是因为这个贵族的家庭供他到外国读书。而这个贵族的这个王子呢，他也长大了，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患上了这个严重的肺炎，似乎好像奄奄一息，不很幸运的就是他依靠着这个青霉素，他很快就痊愈了。当然这是一个农民和一个贵族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而这个贵族公子医好的得到医治的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因为感恩，所以反而他们互相得到益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学习向神感恩，真的为做许多事情真的值得感恩的。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神，我们今天生活在国泰民安的新加坡，我们今天能够吃能够穿能够生活，这些都是值得感恩的事。不只是身体，我们的工作，即使面对一些困难各方面，我们还是看到神的恩典够用。特别我们为做神给我们宝贵的救恩永生，是不是更向神感恩呢？以致我们常常述说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做一个蒙恩感恩而且体会到神的恩上加恩的一个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神差派两位天使到人间收集一个天使是收集究竟有多少人呼求求神，一个天使收集有哪一些人向神感恩的，所以两个天使就到人间，两个天使都感到很失望，因为第一个天使他说他去收集人祈求，一个袋子都装不够，好多的袋子装到他背不起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收集感恩事项的，他说大概就是寥寥无几，就是有两三封。那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只是祈求而没有感谢神呢？求主帮助我们记得，当我们呼求神，神乐意回应我们真诚恳切的呼求。但是当我们呼求神之后呢，我们也是不是真的体会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愿为他做见证，而且去述说神的恩典，感恩蒙恩，以致我们可以恩上加恩。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就在你的位置上，你自己在主面前思想，你应该为着哪一些事情感恩，你自己向神感谢。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慈神来说牵引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回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上我们被提醒，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你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有这样天父上帝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让我们可以享受属天的平安喜乐，
主啊，何等大的感恩，也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敬拜，让我们常常借着你的话语被提醒。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常常诉说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真的见证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主啊，我们真是讨你的喜悦，没有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儿女，让我们真是常常见证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以致让更多人也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在你面前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诉说的时候，我们见证的时候，你的名得着荣耀。那我们真的就像那个回来向耶稣感恩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大声归荣耀给神，叫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叫我们每一次与人接触的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叫别人从我们生活生命当中能够归荣耀给你。主啊，求你恩待，听我们祷告，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